刚才说到吉鱼身上热一香柱，就是燃香。这个燃香的方式啊，我刚才说过是用香炭，不是生香。这个香没有菇的香，就是线香啊，比较粗的。从前这种香是很普遍，现在是不是由不得而知。既然如果是需要用，恐怕就会定做了。在民国41年，台南大仙寺传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做香，我是也有参加去做。这个香，就是把整把的香看要大概多少用来用啊，算好。那么这只要准备多啊，那么整个放去烧，刚刚烧了啊。就烧过了，马上要把它洗起来，把熄火，熄火之后啊，等它凉了，还要弄一件一件啊，还要磨成一段尖的，磨尖的，还底要平的，不平站不住啊。这个平底尖端尖容易点，如果没有把它磨尖的话啊，这不好点香。因为它就尖尖，而是香炭嘛，火那个用香去一点，马上它就着了，而且很快就烧到这个身上啊。那么一般建坛呢，在光复以后，台南大仙寺第一次传建啊，当时规定是一个人燃三支啊，那么有人发现要燃6支9支的。当时是不准许，是固定，通通是3支。那么后来啊，我看有些地方是随人发心了，有人要燃9支、12支都有了。神志啊，我记得，民国44年，台北石埔寺传建的时候啊，有一位青年比丘，还燃这个胸前燃万字，在胸前呢燃像佛的那个万字，这是要躺下来。上身不穿衣服，躺下来再烧，烧这么一个万字啊，烧好了之后啊，还要做一个竹子，做一个圈子挂在前面，才不会碰到衣服啊。那么，这做起来是很复杂、很麻烦，而且烧起来的时间也久，是一种很辛苦的事情。如果没有忍力啊，恐怕是做不到。我只看过一次。那是在石埔寺，当时我也在哪里当这个阴理师。我看他们这个有这么发心啊，是不容易。这是说燃香，那么普通一般是这样子。而在家居士受在家菩萨戒，是燃在手上，燃在手臂上啊，也是燃固定3支。是大仙寺传戒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刚光复以后第一次传建，有很多很特殊的情况。有个住在寺庙里带陀丸，那可能是从前原来是先天教的了，带法修行的。那么他去受戒啊，因为他带法了，不能受出家戒，就给他受在家菩萨戒。可是他不懂了，有时候就算了。反正他是时间短，7天啊，实际上也。不到7天，因为当时戒期只有14天了。这个人呢，这个老阿伯啊，很特殊的。他燃香的时候来要求，因为我当时做翻译啊，他要我向戒师说明，说他香不要燃在手上，要燃在头上。他在头上啊，他剃了一部分呢、啊，燃在头上3支。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说反正我现在是住在出家的地方嘛。我将来头发剃掉就不是跟你们一样嘛，他想要省掉这个后面一套手术，他就是说你把我染在头上，将来我头发剃掉就跟你一样。可是戒师怎么可以准许呢？当然不准许啊。你然后手上如果你要受戒就染，否则不可以染在头上。如果你要染在头上，必定要跟着大家受出家戒。可是他又舍不得把头发剃掉，有好几位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当时我在翻译啊，有很多很特殊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些事，不愿意多讲。关于这个燃香 受戒燃香合法不合法呢？是不是佛制？告诉你，不是佛制。佛没有规定说受戒要燃香，就是菩萨戒，在《梵网经》菩萨戒只是说要燃，但不是一定要在戒坛里燃啊，不是在受戒的时候燃。而有人误会把这个燃香当作受戒，因为燃香了就是受了戒了，燃香了就得了戒了，那是很大的错误。所以尤其那些在家的阿伯啊，那老太婆他们去受戒，他主要就是手上燃那个三支香，他以为那三支香燃了就是得到戒了啊。所以六十几年吧，有一个地方全在家不受戒，也请我去当阴礼啊。第七天早上啊，要正受菩萨戒的时候啊，有好多老太婆们出来，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奇怪啊，摇铃了，叫他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啊？正受最重要，为什么不出来啊？那么我去找了，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受戒啊？现在要受戒啊？他们手伸出来，我都修好啊。他说他昨天晚上染香已经受好了。他染上就是受戒，我说修好啊，那都够修。他误会，以为是再去烧香罢了，他不知道那才是叫做受戒，是吧？很妙，因为那个戒不是我讲的，另外有教授和尚，他怎么讲我不了解啊、嗯。结果呢，有三分之一的阿伯啊，他们不出来了，叫他去受正受的时候，他说他已经修好啊，手都伸出来给手伸出来给我看，他已经昨天晚上染了香，意味着这样就得戒了。这是很大的错误啊、那燃香只是学习舍身供养，并不是这戒不这戒问题。那么燃香与受戒两回事，受戒本来不必燃香啊、那么中国佛教为什么会有燃香呢？据说历史并不久我记得民国48年有人写文章啊，说这个出家人头上燃香吧，那是元朝皇帝的事情，元朝对中国的汉民族管得很严啊，那么对于出家人他有特别的爱护，可是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因此下令规定出家人都在头上燃香吧。据说当时这个皇帝的规定是燃九个香，都燃在头上。他为什么这样做啊？做记号啊，做记号。这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受戒的，是不是真的出家人，一看头上就知道，不必看戒牒，不必去查起他，看头上就知道，你这是受戒的啊。所以据说这个最早发源是在元朝蒙古人做皇帝啊，统一中国。但是他这个命令发出来，有没有就真正完全做到，不得而知。可是明朝啊，就差不多都慢慢都照做了。到了清朝啊，就普遍了，非做不可了，是变成这种情况。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画家，画漫画，他画漫画的时候，凡是出家人啊，头上都给他点了5点、9点、12点，都画了这个有香疤的样子。我一看我就是好笑，我说你为什么这样都点呢？他说不是都有香疤吗？那笑话，这香疤是后来的事情呢、从前的出家人是没有香疤的。那你画宋朝的、唐朝的，甚至画这个慧远大师，这个隋朝、景朝那些人，你都把他点成香疤，那你是替代的人呐、他也不知道有要染香疤，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说过之后，以后他才改了。如果不是元朝以后的出家人，不能头上点三点啊、点三点不对，点九点也不对啊。所以这是以后的事情。因此啊，民国48年有人写文章，在佛教杂志上公开这个讨论，说这个受戒燃香是不正确的，这不但不是佛制，也不是祖制。祖师也没有硬性规定的，祖师也没有这个制度，说句浅白的话，就皇帝制，那个时候帝制时代，皇帝下令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与受戒没有关系，是两回事。为什么还要燃香啊？那么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就说，这个燃香根本就与受戒是两回事嘛，何必燃呢？就是希望 不要再燃香。那么甚至那个文章是写到后边了，他说纵然现在还受戒还在燃呢、啊、我看来也燃不久吧，以后恐怕就不燃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到了今天民国90年了，还是照燃不误，哎，还是在燃。举说大陆有船舰没有燃香，现在燃香的只有台湾啊，全世界的出家人没有一个像台湾有燃香的。所以因此之故啊，我看到国际上去看头顶上的香巴就可以知道这是台湾来的，已经有记号了嘛啊。实际上这一受戒没有关系，两回事啊。既然是不一定要燃香，为什么那些戒坛戒师们啊还是硬性规定的要燃香呢？他们有道理的，他有他的说法。他说经里面叫人要学习燃香，来学习舍身，戒坛不燃什么地方燃啊？他回去还燃香吗？没这个事情了。他们一旦回去了就不会燃香了，戒坛里不燃香他们就没有机会。他用这种说法，使得你非燃不可，到戒坛去除掉你不受戒吧，受戒就在这燃香。这是你说他没有根据吗？有根据，经论里面现在我们讲的楞严经，还有法华经、药王菩萨本师品啊，还有梵网经菩萨戒都提到啊。因此之故认为燃香是重要的一门课题。不过现在我们这里经文所说的用意啊，不是在受戒，一受戒也是两回事。经文的用意是说学佛修菩萨道修三摩地尚且要舍身来破除我执，怎么可以去做欺骗世间人的这个属于偷盗的这一类的事情，那怎么可以做啊？经文的用意主要在这里。所以如果有人发心能够在身上燃一灯烧一纸箭，或者是身上燃一香烛热一香烛最便宜了，最简单了，把香燃了一支那也算是了，这个分量最少，痛苦也最少有人经常肯发心这样做的所以他说如果你发现燃香作用在哪里呀？经文接下去说，我是世人呢、啊、无时俗灾，一时除病长一时间呢、啊、云托永托诸漏。我释迦牟尼佛说释迦牟尼佛自身说我这个人就是肯发心燃灯烧纸热一香烛的这些人无时就是一向无量劫来，无量劫来所有过去世，俗是过去，过去世生生世世所有的以众生的债务啊，这一时的这个燃香灯就能够把它除卸完毕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从此好好修行啊，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那么这些债务也就除完了长义世间，像这个世间呢，长义就是表示我们这个从此之后啊，我不再来这个地方了像这个三界内的世间来过拜拜现代人喜欢用这个外文这个再见不说说拜拜。台湾的拜拜实在太多了，你看这个选举的大拜拜还不得了嘞我这个再见不讲讲拜拜，为什么要拜拜呢？我听起来很怪现在很多地方就觉得很像到外国了，自己很多地方有很多文字都看不懂。现在我看报纸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怪他夹了很多英文我根本就莫名其妙，摸平平的看起来好像是豆芽菜一样的，不晓得他写的什么东西在中间夹了这一个东西我们就不懂了我们这个老古董就不懂了。我说我看了慢慢了，不但是讲话讲不通文字也看不懂了将来就会变成跟这个文盲一样，很可怕 现在小孩子都在读英文，我看慢慢中国文都不要了啊，就是英文 ABC 就好了ABC 他就写翻中国话的 ABC， 那么结果弄成这个样子真是笑话很大啊。所以呢已经向世间说再见，长一世间 Sayonara， 以后不来了啊，永脱诸漏，漏是烦恼，就是烦恼已经断尽。不过虽然这样说啊，这只是提示大家要破我执也要修行啊。假如你只是燃灯烧纸而已，没有破执，没有好好修行，烦恼还是不断的啊。那这个经文所说的我们不能偏，要知道这个用意在哪里。它经文是要我们发心啊，能够舍身，能够做到舍身当然是慢慢为破我之见一步一步慢慢来。那么这只是说从此可以破我之，那么要永脱诸漏啊，那必定要断漏，要断烦恼，要断烦恼那必定要修行。如果你证到圆通了，得到三昧了，那当然就烦恼就断尽了啊。否则的话只是然而已，而没有把好好的修行烦恼断掉，那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啊。所以经文所说的它主要是提示要人学习舍身啊。有人主张不要燃香，不燃容易啊，不燃很容易的事情，不燃不会痛吗？那不是更好吗？燃才难啊。假如硬性规定一个人燃一个灯，我看就恐怕没有人敢去受戒了啊。燃一个灯就不简单啦，烧一纸戒更不简单啦。假如硬性这样规定的话，我看就没人敢去修改啊，快就嘛就惊了。所以必定要修行啊，这个功夫要做，同时要好好的这个把这个贪嗔痴烦恼断掉，否则没有办法解脱。虽未尽明无上觉路，世人一发以决定心，肯这样做的人，能燃纸，能燃香能燃灯，这个人呢，虽然对于无上菩提的究竟觉路，这个觉就是菩提，因为他要把它变成四个字一句，半个字一句啊，所以无上觉就是无上菩提。虽然对于这个无上菩提的路线还不是完全明白，没有即时明白，不能说是一燃香菩提路就完全明白了，不见得。所以虽然不能即时明白无上菩提之路，可是这个人呢，对于无上菩提的法，断烦恼了生死之法，他已经有决定心。这个人有正知正见，有决定心。有人故意写文章破坏认为这是外道掺杂进去的，不是佛说，这实在是谤佛啊。那么如果凡是有这类文字，就你要用这种方式去毁谤，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大乘教理、大乘经典里面这类文字是可以容易找到的。接下去说，若不为此舍身为因，总成无为啊，必凡圣人除去俗灾。这是鼓励人发心学习舍身啊。如果不由此舍身的为因，为是小了，燃一灯，烧一纸尖，热一香柱，是一件很微小的事情，不是大事啊。像这个法华经药王菩萨，他燃身全身烧掉，那才是严重的大事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微因而已，微微很小的一点因啊。假如你不肯这样做的话，纵然能够破烦恼证到无为的功德，可能他还要转生在人间，要求还过去多生多劫的俗债，就是原来的旧债啊，恐怕呢一样一样都要来酬谢，来报答啊，来酬还人家，恐怕就没有办法把它了脱掉。原因在哪里呢？如我马脉正等无一，佛拿自己经过的实际情况来做说明。像我释迦牟尼佛在住世成佛以后49年说法当中 他曾有一年，这个事情恐怕就佛成佛以后大概十几年，不到二十年的事情吧。他接受人家结下安居三个月，有一个毗兰若婆罗门，他发心要请佛同时五百比丘，佛跟五百比丘啊到他那个地方去结下安居三个月，他发心供养。结果呢，结果他请去了，请去了没有供养啊。那么他没有供养原因在哪里？不得而知，他就没出来了。那个毗兰若婆罗门请去了，请去了，据说起初供养了一两天，有的说六天，恐怕不会超过六天，以后就见不到人了，去托钵啊，去问他要饭吃，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五百比丘呢，五百阿罗汉还有释迦牟尼佛啊，都住在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吃。后边山上山林中啊，有人养这个五百只马，养马的。这个养马的人呢，五百只马，他们马都是吃那个马吃的麦，马吃的麦就是马麦啊，马麦人也可以吃啊，比较粗粝，不好吃就是了。但是有这个马麦吃也不会饿死的。那么这个养马的人看到这个五白阿罗汉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人供养，没有饭吃，这样子不好了。那么因此他就发心了，他说不晓得你各位比丘与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委屈一点呢？吃马吃的麦，他五百只马，他说一只马一天要吃例如说吃一升麦，两升麦。那么如果吃两升的话就分一半那马只吃一升不会饿死就算了那么分一升呢来供养这个五百比丘，一个人有一升麦了。那么另外有一个大马说是一天要吃四升那么那就他吃两升就好了，分两升出来啊给供养佛了。那么这样子啊，释迦牟尼佛有五百比丘都是正阿罗汉果的比丘。虽然这阿罗汉他这个身体是人间的身体啊，没有饭吃是会饿死的，因此之故啊，他们就三个月吃这个马吃的麦那么这个吃马吃的麦这样子过日子，那是很辛苦的。因为已经接受他供养结下三个月去了，他不供养了，不供养没有东西吃，好在这个养马的人啊拿马麦来供养，否则他不晓得要怎么办虽然他们都是正阿罗汉果，但是他并不会运用神通到其他地方去找这个饮食所以在那个地方只好吃马麦过了这么三个月。正等无益，说明如果不以这个舍身的为因燃灯燃纸尖燃香，那么这一点点维系的这个阴心来求报仇过去终身的赎债的话，那么将来纵然证阿罗汉果甚至成佛，恐怕也要跟现在释迦牟尼佛接受马麦供养的情况一样。那么这是去还过去久远接来所造的口业的果报。按照经里面说，有一部经叫做心起行经，心起行经，心龙的行，升起的起，修行的行。这个心起行经里面说佛受马麦供养的情况。另外还有两部经也说到的阿含里面也有那个法院诸林里面呢，就是引用这个心起行经里面说的，按照原文抄下来，就在法院诸林里面有好几页。心起行经里面说，为什么佛成佛了还接受这个马麦的这个苦恼呢？经里面说，他在释迦牟尼佛在久远界前呢，曾有一世做婆罗门教师做婆罗门教师的时候教五百个童子学婆罗门教。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时间，叫做毕业婆娑毕业婆佛。这个佛出现时间呢也带了五百比丘到皇宫去接受国王的供养。那么当时有一个病的比丘不能去应供，那么因此这个五百阿罗汉 跟当时的毕业婆婆，那么接受供养之后，就带一份带一份这个病比丘的哪一份带回去，要给这个病比丘吃。那么这一份很香的饭菜，就经过这个婆罗门教师的这个地方，哦，这个饭香啊，让这个婆罗门教师跟五白童子都闻到了好香好香的饭。而这个婆罗门教师就嫉妒了，就说了，那个秃头沙门他应当就吃马麦了，就吃这么好吃的东西，说这个话。连那五白童子都说，对了，他们该吃马麦。那么经里面说，那个婆罗门教师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的前身啊，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现在就接受这个果报。说那个五白童子啊，就是现在的五白阿罗汉。所以这个五白阿罗汉也复活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他们也要跟佛一样吃这个吃马麦啊，所以只是说一句话吃了三个月的马麦，所以这个不能随便毁谤啊。如果看到有人发心供养三宝做好事，我们有生慈喜心啊，不要生嫉妒心啊。那么如果生嫉妒心，情况就跟这个一样啊。那么详细在《兴起行经》里面有详细说明，或者看这个法院诸林，法院诸林里面也有啊，写得很详细啊，我记得好像在第五十几卷。这是说，假如你不修这一点燃灯的微微的阴心啊，就会遭受到将来少少的果报都要受报，不还报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啊，就不能解脱啊。这是说因果分明了，一个人一生所造的业因呢，自己也算不出来啊，不晓得有多少啊。心里动的念头，动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因心，就是一个种子，在八十田中就有这么一个种子，那么将来都会开花结果的。所以我们无量劫来多生多劫，所有动的念头，所有造作的事情，那么错误的因啊必定很多，还得了吗？没有办法一一都还了。所以这个我曾讲过，这个安世高法师啊，汉桓帝汉灵帝的时候他在中国，他连三生都是出家修行的人，到了这个最后一生汉桓帝的时候来中国，那一生他已经要证阿罗汉果，要超出三界，可是他有业报没有完，没有还你就不能解脱。所以他到中国来，他说还有除掉度这个拱庭妙神之外，他还有一个任务，说要还人家的误杀之债，还人家误杀之债。他说他从前曾误杀到一个人，那么今天要去接受这个被误杀的果报，那么然后才能够解脱。只那一个报不接受，就超不出去。那么他这个误杀的果报啊，那这情况怎么样呢？据说他在路途中就跟前生跟他结过冤的那个人啊，债已经还了，就没事了。那么就跟他要求啊，说他今天会到这个广州市里面去，会遭到误杀的果报，恐怕会发生这个问题呀、使他的果报没有办法还清，所以要他证明说他事先已经说好了，他必定要会遭受这个果报。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要这个人证明啊。那么因此他在广州街上走路的时候啊，刚好走到这个菜市场，人很多啊。那么有一个人挑柴啊，打茶了，挑火柴去街上卖了啊。因为人都急来急去，一不小心这个安世高法师走在他的后边，他这个前面的柴被急掉下来，这个崩搭啊扁担啊往后一敲，刚好敲到安世高的头，这一敲就把他敲死了，这是误杀。他也不知道外后边有人，他也没有想到前面的柴会被人挤下来，这个扁担就往后一敲，用力很用力，因为后边的这个火柴很重嘛，一拉下去敲过去，刚好把这个安世高法师的头敲破了， 啊，脑浆都挑出来了，就死掉了。所以因此有那个人证明说，他事先有说今天会遭到果报，原来如此，是误杀之报。假如如此，连误杀都要报的话，还得了吗？我们一天到晚误杀多少啊？啊，我们走路的时候马邑才死不晓得多少啊。所以如果啊不好好的多念佛多修行，将来这个果报是没有完的。所以因此之故啊，他说如果您不去啊做这点小小的这个因心来求环报，那么将来就是成佛了，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接受麻脉的果报。这只是说明因果分明了啊，但是这个因果有一定受报啊，还有就受报的时间，或者是不一定受报，详细啊在这个游佛世界经都说过，还有另外一部这个业报差别经里面都有说到。所以这虽然是这样说，我们只要听到佛法以后好好的努力精进，应当是问题就可以解决的。你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断偷盗，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经的名规。这是总结全文了。你是阿难，你要教导世间人啊，那么修三摩地就是修三脉啊，无论修二十五元中哪一种啊，不管你修哪一种三脉啊，除掉前面两种要戒淫戒杀之外，还要戒偷盗，后断偷盗。这个前面是第一是戒淫，第二戒杀，那么第三就是后要把偷盗戒掉。不但是身不偷，心也不要动念啊，这才能够使身心清净，没有偷盗的这个罪业。持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心地明慧，这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如是说，过去诸佛也是如是说。说先佛世尊，先过去诸佛也是这样说，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这样说，如来就是佛啊。过去佛已证到十号圆通，十号圆明就是如来应供的。所以像如来成就这个法身如来等，他过去诸佛与现在世尊释迦牟尼佛都是这样说。这是四种清净明慧的第三种所以叫做第三决定清净明慧，决定要这样做才能够使业障完全消除消除烦恼，而再到究竟清净，这是由此得到本有智慧光明的最好的教法啊。佛这样教导我们，应当要这样去学习啊。所以假如修学佛法的人不能把杀盗淫三种的这个罪恶这个罪恶把它去掉，要解脱是有困难的。是故因此之故，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者，比如有人水罐漏之，欲求其满，总经尘劫，终无平复。因此之故如果你阿难你将来教导世人要修禅定，如果不把偷盗断掉而修禅定，就是一边修禅定一边偷心不死，这种人这好像用水罐漏汁，汁就是装水的水壶吧，这个汁本来是酒汁，这个汁字啊，现在我们书本上的汁字是根据词典原来的字啊把它改过，普通一般啊里面都写的好像八字一样，那是误写，俗字不是正写，正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书本上的这种写法叫做知啊，这是跟这个一知两知的知同音知，按照书本里面词典里面就说是这个酒器，它是古人装酒的一种东西叫做这知如果这个知会漏，就是好像这个瓶子啦水瓶水罐之类的啊，如果它里面有裂缝会漏那么一边漏水你一边灌水，想要把它灌满不可能所以说欲求其满总经尘劫， 中国病夫，你想要把这个水灌满，因为它在下面里面会漏吗？有裂缝啊，会漏水啊，你越干越灌它就越漏，你就是灌满了一会儿它又漏掉了，别说是短时间灌不满了，就是经过围城接触，一粒围城算一件，经过围城接触去灌也不可能啊，把它灌平灌满，平浮就是满了。你想要把这个漏汁灌满水，那不可能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一般一边修禅定一边偷心不死，想要断烦恼正禅定而超出三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所以叫做好像水灌漏汁一样，一边修禅定偷心不死，那实际上水灌漏汁，无论你怎么灌就是经过围城界也不可能满啊。下面还有一段文字啊，里面还有好多道理说不完。我们到农历过年还有两次，还要讲两次了啊，就是还有两周啊，想把这一本经，这把后边两周的时间把它分配讲完啊。所以我今天话讲多一点，用意就是把它拉长一点啊。否则的话你讲了下一周是讲完了，剩下一周不讲也不好，要讲嘛把第七卷讲了一点点不大好，所以因此之故我们就是想办法把后边两周把后文讲完，就是刚好就把第六卷讲完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